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4月29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国安法制定、香港维园纪念六四事件烛光晚会等民主集会或成绝响。
在这样子一个国安法之下，最大民主派的一个平台啊，可能流于空洞化，所以香港以后民主派要组织大型的游行集会，几乎是比较难上加难。
学者称，中共打压人民信仰自由与台湾形成鲜明对比。
在中国，中共明白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人权公约及中国宪法和法律，剥夺了人民的正当信仰、言论和集会结社等基本人权自由。
默克尔促北京恢复人权对话，李克强说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强化高校党建，中共老调重弹，强调又红又专。
现在这个显而易见嘛，就是要把这些人洗脑，把学生、青年教师，把整个的知识分子都要改造成党的御用工具，成为驯服工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国安法制定，香港民主集会或成绝响。港版国安法实施接近10个月以来，对香港公民社会的影响不断浮现。最近，民主派最大联盟，也就是连续17年发起七一大游行，以及2019年多次发动百万人反送中游行集会的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可能被警方以违反社团条例取缔。与此同时，香港支联会申请六四32周年烛光集会场地，被有关当局以疫情严峻为由暂停处理场地申请。全球唯一持续长达30年的香港维园纪念六四事件烛光集会是否可能成为绝响？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谈谈这两起事件对香港民主和集会的影响。
汤慧云，香港国安法实施将近10个月以来啊，我们看到当局用违反港版国安法为由，采取了很多的举动，很大程度上面呢，限制了香港的民主自由空间。现在香港的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是民阵，可能会被警方以违反社团条例来取缔。这个消息引发相当的关注。那么民阵可能被取缔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对，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推前到在3月5号的时候，新加坡联合早报就已经引述了一个不具名的消息，表示民阵呢可能接受一些外国团体的那资金呢，举办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所以当局呢就是在调查民阵的资金来源呢之类的一个情况。之后联合早报就说，民阵有可能因为违反香港国安法或者会被香港政府取缔。那其实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其实民阵在2019年的时候就是有48个民主派的团体啊，或者是政党是他们的会员。3月初不具名的消息说，民阵有可能因为违反国安法被举缔，消息出来之后就引发了一批的退出潮。所以这民阵有很多民主派的大党，比如说公民党啊、民主党啊，都已经相继的退出了。而且那个报道也说，就是说如果因为被当局以违反社团条例取缔的话，犯罪成民阵的负责人最高可被判监禁3个月的。就是这个消息一直在没有得到各方面的一个的具体的证实，直到星期一，就是4月26号，民阵主动向媒体透露，他们的召集人陈浩源就是最近因为一些案件到警察局报到的时候，就收到香港警方的社团事务主任的一个文件呢，都说民阵在2006年，其实民阵是在2002年成立的，然后民阵在成立4年之后才向当局申请注册成为一个社团。 可是呢，同年就是民政就把这申请就是取消了，没有继续向当局去申请作为一个正式的一个社团。不过警方就觉得就是在06年民政取消这个社团的注册之后，一直这十多年来都有一些的迹象显民政仍然是以一个社团的形式在运作，所以警方就觉得就是民政是涉嫌违反一个社团条例的，所以警方要求民政是在下个礼拜三就是5月5号之前提供六项的资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不寻常的，因为这些民政的成员组织会觉得说，其实民政已经成立接近20年，而且跟警方申请这个七一大游行就已经连续17年之久，那为什么在过去十多年警方一直跟一个他们现在才看起来涉嫌违反社团条例的一个所谓的涉嫌非法的组织去交往，而且这么多的大型的超过百万人的和平游行都是跟这样子一个团体去接洽，怎么样去疏散人群啊之类的一些人群的管理都是跟民政去合作，这个十多年来为什么到这个时间点在国安法实施十个月之后才觉得他们是有非法的可能性呢？有一些团体都会觉得说可能警方也是在铺排去取缔民政的一个先兆。
那你刚刚也提到在三月多有传出风声说民政可能会被取缔的这个消息之后呢，成员组织他们就有一些就纷纷退出了哈。这个风声才传出大家就已经退出来，想必也是怕惹祸上身啊，避免麻烦。所以呢这个民政呢，刚刚你提到17年来他们呢发动了很多组织了很多的游行纪念啊，还有那个反送中的游行集会，甚至呢能够号召到上百万人哈，能够来出来。所以呢这个民政在香港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民主派最大的联盟。那如果说是被当局取缔的话，可以想见会有什么影响的。
其实这样子一个在风声鹤唳的情况之下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退出潮，可能就是今年1月6号的所谓的国安法的大抓捕。其实在国安法的大抓捕，也就是香港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少是主权移交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抓捕民主派人士，就是53个人，而且2月28号就被正式的起诉，最终只有11个人是可以担保出来，有36个人这样就是被关押了，就是说在未审先判的情况已经接近2个月了。然后他们第二次上法庭是要到5月31号，而且都不一定可以担保，自然就是让很多的民主派人士感到非常大的压力，甚至于就是说民主派的最大党民主党也是推出了民政，其他的一些比较知名的团体，比如说全港最大的专业人员协会也推出了民政，所以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国安法大抓捕所影响的民政的一个组织是非常的严峻，也可以看到就算民政这次能够避过这样子一个社团条例的一个查询，以后还有没有一些人愿意这样子站出来办这样子大型的游行集会也是成为一个疑问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818民政举办的一个所谓的流水式集会，这样子一个和平的集会，可是因为警方的安排只是能够在维园集会，可是当时候反送中的热潮之中维园根本容纳不到这么多的人潮，所以他们安排所谓的流水式疏散的这样子一个安排也被警方当作是一个所谓的故意的非法组织的游行，也被判刑最少8个月。在这样子一个国安法之下，其实这样子最大民主派那个平台可能流于空洞化，所以香港以后民主派要组织大型的游行集会几乎是比较难上加难，其实情况还是非常不乐观的。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多月就要迎来香港国安法实施以后的第一个六四纪念会。那我们知道香港支联会在过去呢，他们年年申请这个而且进行的维园烛光集会，这是全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了。可是呢他们在星期三，也就是28号这一天哈，就是今天接到的通知，就是说他们的申请被当局给拒绝了。那被拒绝以后，你估计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其实维园的万人甚至十几万人这样子烛光 如海的一个六四夜的一个非常的全球非常有象征意义，就是都算是年轻一辈的香港的本土派或者就是说所谓的独派的年轻人之前曾经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只是一个所谓的行礼如仪啊，年轻人不一定很了解六四的那个历史，每一年智联会都会在这个集会当中去喊出他们的五大纲领，就是说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还有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这样子的五大纲领都是在这样全球最大型的一个悼念晚会喊出这样的口号，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可是从去年其实国安法实施之前，当局就是以所谓的新冠疫情严峻为理由，就是当时候已经实施一个所谓的限聚令了，去年就已经是第一次否决了智联会的六四烛光晚会。可是当时候就是因为国安法还没有正式实施，只是在一个吹风的阶段，其实大家都没有了解到国安法最详细的条文会怎么样，或者执行起来会是雷厉风行呢，还是备而不用，当时候都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蓝图是怎么样。所以去年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民主派的重量级的人物都在当局否决了这样子的一个合法集会的情况之下，自行到维园去点蜡烛，而且也吸引了上万人在一个没有合法的那个方的通知之下都去维园自发的去点烛光。那当时候也是有一些独派的团体跟智联会的人一起，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罕有的一个画面。可是今年呢就可能是第一年就是在国安法之下连这样子一个自行出来点蜡烛的都可能会有所影响了，因为去年自行去点蜡烛的一些民主派的重量级的人物，比如说智联会主席李绰仁啊，副主席和俊仁啊，还有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啊，他们全部都被抓起来了，然后也被告了。李绰仁跟黎智英因为八一八案已经被判坐牢一年，何俊仁也是在缓刑期当中，所以这些重量级的人物今年就已经不可能在这样子一个场合出现了。智联会有一些应变，就是觉得说啊，可能他们在维园附近摆一个小的摊位去发蜡烛啊之类的。可是会不会有市民去拿呢？因为这样子的话有可能也会被警方以所谓的共同目的的聚集而被控，最少是限聚令，然后现在限聚令的那个罚款最少是5000港币，这样子的一限聚令还有国安法之下，今年可能连这样子一个全球指标性的那个六四烛光晚会都不太可能会出现了。所以我会觉得说也对香港民众来讲也就是一个非常有指标性的一持续了30多年的一个集会会不会消失呢？然后追究六四责任这样子的一个会不会被遗忘呢？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那么国安法之下，香港智联会的前途可以说备受关注。智联会说结束一党专政是他们坚持了30年的原则及追求，所以呢智联会这次他向有关单位提出的这个申请啊，还是包括了要结束一党专政。那另外呢他们提出五大纲领啊，智联会说也是不会改变想法的。可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回应智联会的这个申请的时候呢，就是说尊重宪法大前提之下应该尊重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这是林郑月娥的讲法。那么在香港目前的环境之下，就像你刚刚所分析提到的这两个大背景之下啊，那国安法很容易被用来当做定罪的理由的，所以这个五大纲领是不是能够维持呢？各界有什么看法呀？
智联会的结束一党专政这样子的口号在中共收线之后会不会有违反中国宪法的嫌疑呢？而且就是现在已经加上了国安法的那个因素啊，所以智联会的危机啊，无论是民主派或者是建制派的都是在观察，就是当局被出手。警方最近都已经以民政涉嫌违反社团条例为理由呢，是要求就是要交出银行户口啊、收支来源之类这样子的一些差不多20年的那个资料都要他们在一个多礼拜时间之下都要交出来。所以很多啊都会在预测，或者说智联会会不会成为一个下一个目标。智联会的成立啊，是在1989年的5月21号，当时候在六四事件之前，就是香港人就已经非常的关注建设民主中国的八九民运，所以他们的五大纲领 包括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还有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到底现在修宪之后加上国安法，这样子的口号能不能继续的延续下去，会不会像民政一样走上一个所谓的空洞化，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会不会引发退出潮，智联会也承担了一个所谓的在香港社会去延续六四之一的一个团体。那如果这个团体慢慢的被弄到支离破碎，或者弄到一个空洞化的时候，会不会新一代的香港人就没有一个渠道去再认识八九民运还有六四这样子的历史？
香港最大的民主派联盟民政面临取缔，而六四三十二周年的烛光集会场地申请不受理，这些呢都可以说是在国安法之下再次显示了香港民主空间前景。好，非常谢谢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给我们做的电话连线介绍。
林郑月娥亲自披挂上阵，主持电视节目讨论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据香港电台周二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将会主持一个电视节目，宣传香港选举制度改革。
林郑月娥在她的脸书网页上发表的视频表示，这个电视节目将以对谈的形式与来自不同界别的人士讨论经过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订的基本法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内容。林郑月娥主持的电视节目将于这个星期三直播，并于其后上载到特区政府的专题网页。据香港电台表示，这个节目总共将播出40集，每次播出2集，每集长12分钟，并在同一天内重播3次。该节目将以粤语播出。据报，这个节目的头2名嘉宾分别是中国全国人大代表黄玉山和人大常委扎什美伦，他也是香港交易所主席。中国人大常委会在3月份宣布修改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一和附件二，以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内容，并配合全国人大对香港落实爱国者管制的模式。新的修改在香港与国际社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因为有关香港选民直接选举的立法会议员数目减少，北京拟于香港各级选举引入审查制度，包括选举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立法会议员、区议会议员、新界村代表与街坊代表的选举，当局拟设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查验所有级别选举的候选人是否符合参选资格。这些举动被香港民主派与西方国家认为是民主倒退。分析人士认为，林郑月娥在香港电台在这个背景下主持这个电视节目，是为了回应外界对这个选举制度的质疑。自从管理香港电台的新任广播处长李柏权上任之后，香港电台在过去2个月成为公众的焦点，多个受欢迎的时事新闻节目因为被新的管理层指称节目内容出现不公正性而被下令停摆。管理层也对电视台的节目实施了新的审查制度，以检查是否存在偏差或不准确之处。
学者称，中共打压人民信仰自由与台湾形成鲜明对比。台湾法轮大法学会星期日在台北举行425和平上访事件22周年纪念活动，出席的学者批评中共持续打压人民的信仰自由与台湾形成鲜明对比。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台湾中央大学灾害防治研究中心主任、受迫害法轮功学员营救协会前理事长王仲宇星期日表示，海峡两岸虽然同文同种，但是面对法轮功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并形成鲜明对比。
在中国，
中共明白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人权公约及中国宪法和法律，剥夺了人民的正当信仰、言论和集会结社等基本人权自由。20多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破坏不断升级，甚至进行惨无人道的活摘器官。
王仲宇还说，中共惧怕民众了解真相以及谎言被揭穿，于是采取各种暴力手段打压、绑架及非法判刑，阻止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救人。一个邪恶政权对自己人民进行如此残酷的迫害，就不可能对其他人手软，更不可能给世界带来和平。王仲宇进一步指出，今天这起瘟疫大灾难是上帝警示人类，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维吾尔、藏族民众、上访民众，在天安门枪杀学生，但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及民众为了经济利益却视而不见。如果他们不再从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将面临可怕的后果。台湾法轮大法学会星期日在台北市政府广场举行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事件22周年纪念活动，除了有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参与之外，还邀请学者及民意代表出席致辞。台湾法轮大法学会表示，1999年天津公安蛮横打压和抓捕45名法轮功学员事件传开之后，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于4月25日前往中南海和平请愿，希望给他们一个公正合法的练功环境，但是随后却被江泽民政权构陷为包围中南海，并发动国家机器展开铺天盖地的残酷镇压，迫害至今22年仍未停止。根据法轮大法明慧网报道，2020年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84人遭受迫害致死，622人被非法判刑，15235人遭绑架骚扰。2021年1至3月就有28人被迫害致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的2020年度人权报告指出，中共继续残酷迫害法轮功。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今年初发布的报告也直指中共强害基本人权及信仰自由。台湾著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还在活动上表示，中国目前的困境就在共产主义，就在他们信奉了这个邪恶的思想。
因为这个邪恶的思想抵抗的跟抵触的是我们大家坚信的普世价值，它抵触了我们相信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
明居正教授还指出，全球的反共大同盟已经逐渐成型，反共成为人们的共识及共同语言。反共应该从恢复人道主义、人性尊严及发挥人性光辉开始，唯有如此才能摆脱旧世纪的罪恶，迈入人类新的纪元。台北市议员林颖梦表示，宗教自由是普世价值，所有人民都应该享有信仰自由。法轮功425事件显示中共不会信守承诺。从历史经验来看，不论是维吾尔人、藏人或是香港人，同样的情形一再发生。林颖梦说，身为年轻的政治人物，他希望让台湾人民以及所有支持人权自由价值的人们知道，中共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政权，大家应该共同抵抗中共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并保护台湾成为一个享有宗教自由的避风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默克尔促北京恢复人权对话，李克强说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德国总理默克尔敦促中国尽快恢复人权对话， 默克尔是星期三4月28号在与中国总理李克强视频通话时发出这一呼吁的。
默克尔和李克强在周三共同主持了双边第六轮政府级磋商。中德政府磋商机制是2010年7月由默克尔与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商定建立的。磋商每2年一次，至今已经举行了6轮。这是默克尔最后一次主持磋商会，他的任期今年结束，不再连任。默克尔在讲话中谈到中国的人权问题，他说两国特别是在香港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默克尔表示希望尽快恢复两国间的人权对话。美联社报道，根据默克尔办公室发布的评论，默克尔提到了德国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他表示两国在人权问题上面存在一些意见分歧，特别当我们谈到香港的情况时。默克尔进一步说，两国的司法部长应该加入进行深入的讨论。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设法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默克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定期磋商是一个良好的传统，多年来涵盖了人权和香港等分歧领域。德中人权对话机制1999年由两国时任总理施罗德和朱镕基共同发起，原计划每年举行一次，但在2019年的人权对话就因为中国指缺乏对话氛围而未能举行。彭博社报道，根据中国外交部的说法，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开幕词中承认中德两国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同时敦促柏林尊重北京的核心利益，平等对待，不干涉中国内政。李克强说，他希望两国能够消除不必要的干扰，以保持健康稳定的双边关系。中国外交部网站上没有李克强与默克尔共同主持第六轮政府级磋商的新闻稿。据中国政府网公众号的消息，李克强指出，当前形势下，希望双方加强抗疫合作，在严格防疫的前提下，为人员往来进一步提供便利。此前默克尔在开场白中表示，两国应该公开和透明地谈论疫苗生产。他说，如果可能的话，还要相互承认疫苗。默克尔说，我们必须共同遏制这场流行病，中国和德国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美国政商军界联手帮助印度度过新一波惨烈的新冠疫情。印度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恶化，日日确诊感染病例连续6天超过30万，各种急救设备吃紧。在美国，高科技公司正携手向印度提供援助，帮助印度抗击疫情。
通身印度裔的微软和谷歌的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和皮查伊分别于4月25日承诺将支持印度度过新冠疫情的最新激增。在毁灭性的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中，印度在过去24个小时内报告了超过35万个新的冠状病毒病例。据报道，这是自大流行爆发以来记录到的最高单日峰值。谷歌印度地区负责人兼副总裁桑杰·古普塔在博客上写道，今天我们宣布向印度提供1800万美元的新资金，其中包括来自谷歌慈善机构 google.org 的两笔总额为260万美元的赠款。古普塔说，1800万美元援助资金中还包括900多名谷歌员工捐出的50万美元。与此同时，德里印度理工学院校友、硅谷亿万富翁投资人科斯拉在推特上向印度政府表示愿意提供帮助。电商巨头亚马逊4月25日宣布将向印度医院和公共机构捐赠10000台氧气浓缩机和 BiPAP 呼吸机，以增强他们的能力，帮助印度多个城市的新冠肺炎感染者。另据印度媒体世界一体新闻台报道， 大约40家美国顶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全球特别工作组，以调动资源帮助印度对抗新冠肺炎。在美国政府层面，美国正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要求向印度和其他需要接种疫苗的国家发放部分库存疫苗。美国总统拜登4月26日与印度总理莫迪通话。据白宫当天的声明，拜登在通话中向莫迪承诺，美国将坚定支持近期深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印度人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26日与美国商会、美国印度商务委员会等美国工商界人士举行视频会议，探讨如何利用美国的私营机构为印度提供紧急抗疫援助。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同一天表示，五角大楼正在与美国的其他机构密切合作，快速向印度提供氧气设备、个人防护装备、快速检测包和其他重要物资。据统计，目前已经有美国、英国、法国和中国在内的12个国家向印度提供援助。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推特账号4月26日表示，800台制氧机已经从中国香港空运至德里，本周还将运来10000台。印度媒体对据称来自中国的设备没有进一步的详细报道。中国国内商业、金融信息和财经资讯的提供商金石数据刊文称，获12国援助，印度第一时间感谢美国，对中国30000台制氧机只字未提。
强化高校党建，中共老调重弹，强调又红又专。中共在准备庆祝建党百年之际，加强了对全国高校的党建和控制，以及意识形态的宣传洗脑。近日，中共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要求认真遵照执行。同时，习近平视察清华大学，要求高校学生又红又专，做中共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新华社4月22日报道，中共中央印发了政治局曾讨论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要求以习思想为指导，贯彻中共十九大及各次全会的精神，对高校基层党组织作出规范，全面贯彻中共的教育方针，以党建引领推动高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此前，习近平借清华大学校庆110周年之际，4月19日到清华视察，要求学生又红又专。这是习近平近年直接使用又红又专这一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并风行毛时代的用词。习近平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他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流大学，而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还要求高校学生要坚定信念，始终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分析人士表示，在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间，中共更多的是强调要红，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对于专则基本忽略。到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又红又专渐渐淡出社会的用词，中共高层也很少提及这个用词。但是在习近平2012年18大掌权之后的近些年，又红又专又开始陆续出现在中共的语境中。中共历来将高校作为宣扬中共的意识形态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阵地，对高校学生的控制和洗脑宣传近年更是高度重视。旅美政论家、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近年来大搞高校政治思想教育，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以及要求又红又专等，无非是要以习思想控制高校，要求效忠中共以及他个人。他说，
都是在抄毛泽东的作业嘛。其实毛泽东死了之后，中国的高校他的这些所谓这个政治教育啊，包括又红又专的口号都很少提了。现在习近平无非就是捡起过去那一套，那时候很多人还真的信那一套革命理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再笨也不可能信那个东西了嘛。这个时候强调那套陈旧的，实际上共产党自己早就搞得面目全非的那套意识形态，更多的已经不可能是作为一种理念在灌输，它只是作为一种工具，它要求人们口头上表示对那套理念的忠诚，其实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当局的忠诚，对现在的领袖的效忠。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经验表明，当控制住青年世子，社会就基本可以稳定。所以，深谙政治权力争斗的习近平了解控制高校及高校学生对于中共统治及未来的重要性。他说，
就是他所谓的这个中国梦的这个工业能不能够维持下去，实际上取决于年轻的中国的这个整个的大体局势啊。实际上邓小平那时候就看得很清楚，就是年轻人。毛泽东其实也说，那邓小平呢就是说的，就只要能把年轻人控制住，年轻大学生控制住，这个国家就可以稳定。习这个人呢，权力斗争啊这些东西比较擅长，他其实就是在这样下毒药，从控制年轻人。
另外，王军涛认为，中共担心对高校学生进行正面的政治思想洗脑还不一定有效，因此也在加强对高校的组织体系的控制，大搞党建，甚至运用其他方式进行渗透和监控，对不听话的予以严惩。他说，
我们除了要看到比如说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控制洗脑啊，这些所谓正面教育啊，你还要看到会在大学发展这种控制机制啊。现在对教授的课堂教学进行打压的也很厉害。实际上洗脑机制如果没有惩罚机制，洗脑是做不到的，对年轻人洗脑，因为年轻人天生好奇心嘛，喜欢各种各样的讨论，而且喜欢刺激，在一定时候还有一个反叛。
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在任教期间坚持提倡自由民主法治和自由市场，也是由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人发起的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的首批签名人之一。他不久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多年来加强高校党建及思想政治教育，消除任何不同的声音，目的就是要培养驯服的工具。他说，
现在这个显而易见嘛，就是要把这些人洗脑，把学生、青年教师，把整个的知识分子都要改造成党的御用工具，成为驯服工具。他们是说要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但是实际上你认为你要成为接班人，那些红二代红三代还不认你呢，谁是真正的接班人？这些人最多是接班打工的，接着当奴隶的，你哪有资格接班呢？你当奴才可以。
夏野良还表示，由于盲目高涨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令人可悲的是，许多被中共宣传成功洗脑的大学生、中学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洗脑，竟然相信中共的制度和经济都比美国好，中国的疫苗也比美国的好，中国控制疫情也比美国成功，而且认为中国的安全和生活环境等在不久的将来都将超过美国，在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价值上，中国也将取代美国等等。近期，中共加紧庆祝建党100周年的各种宣传教育活动。4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组织开展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要求要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民族人民好的所谓时代主旋律。该通知还发布了80条宣传标语口号，有分析指出，在这些口号中，习近平语录占了其中一大部分。 其中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等等。2021年2月下旬，中共官方还推出2021年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作为指定党史学习教育材料。新版党史突出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执政以来的党史，约占全书四分之一。另外，学生被要求以书画形式歌颂所谓中国梦，公共交通工具上也播放所谓革命英雄信息。另外，中国各大影院被要求放映所谓的爱国主义电影。国家电影局最近发布的通知显而易见地表明中共举办这一系列活动的目的。通知表示，要结合党史教育，唱响中国共产党的主旋律，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的氛围。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在全球气候峰会上称，中国将严格控制煤电项目，但是并未做出任何新的承诺。尽管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污染国，但中国却常常以气候问题领袖自居。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其碳中和目标也比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晚10年之久。但长期以来，中国非但没有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反而赢得了相当多的赞许之声，令中国得以向国际气候治理引领者华丽转身，使这一议题成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得以游刃有余的一个少有的亮点。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量高达1/4左右，是美国的大约2倍。而且在10年来，美国和欧盟等都在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的排放量仍在上升，要到2030年才达到峰值。美国环境保护局的信息显示，早在2007年，美国二氧化碳排放就已经达峰，比中国早了20多年。中国自去年9月正式提出其减排目标后，一直没有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设定一个绝对的限制，也没有公布任何细节。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本月初称，中国的减排目标明确了碳排放强度多少，但排放总量究竟是多少还不清楚。他在中国的媒体上一篇文章中说，继续不使用绝对量指标可以在数字上打太极拳，特别是打给外国人看。此外，中国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涉及的仅仅是二氧化碳，而不是温室气体排放，目标是碳中和，也不是气候中和。虽然二氧化碳是导致地球变暖的主要温室气体之一，但并不是所有的温室气体。正因如此，美国和欧盟等国家的减排目标都是以温室气体排放量为标准。尽管如此，中国的承诺和减排努力还是在国际上引来了不少溢美之词。在中国因新冠疫情、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等一系列议题而备受国际谴责之际，气候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在国际上获得一定认可的议题。虽然20国集团绝大部分国家的排放量都越来越少，中国越来越多，而且中和目标也晚10年之久，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去年底的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后称，中国的碳中和目标等国家自主贡献的新举措为其他20国集团成员发挥了表率作用。中国虽贵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基础设施到制造业到最尖端的前沿科技，在众多领域稳居世界领先地位，但中国坚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 在中国的坚持之下，巴黎气候协定明文规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达峰问题上应区别对待。该协定称，达峰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来说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一表述为中国后来在气候问题上得以游刃有余的一系列立场和承诺奠定了基础。中国深知气候变化议题对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为了彰显大国风范，中国必须表现出愿意与美国合作的姿态。维拉诺瓦大学的教授沈代波说，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是各国各自制定并实施本国的政策，并不需要大量的国与国之间一起工作。
We don't need to have giant joint projects to achieve。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们不需要一个硕大无比的联合项目来实现应对气候中和变暖的目标。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能源政策，在农业、交通运输等等产业有自己的低碳政策，大部分这类政策都纯属国内政策。汉普郡大学和平与世界安全研究所的名誉教授拉克尔说，正如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疫苗以在地缘政治上捞分一样，应对气候变暖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外交博弈。
Certainly, China under President Xi and the US under President Biden want to demonstrate that they're prepared to take leadership in this field.
他说，中国的习近平主席和美国总统拜登都想证明他们已经准备好引领这一议题。从我作为一个长期严肃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观察人士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的绝不仅仅是高谈阔论，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承诺。伯克利研究集团董事总经理哈里·布罗德曼说，除了习近平答应出席美国主办的峰会外，并不清楚克里中国之行取得了哪些成果。这位前助理美国贸易代表对美国之音说，我的猜测是他在中国也体验了白宫其他官员在安克雷奇的经历。美国国务院前官员、宾州大学中国项目主任斯科特·摩尔说，中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曾经在气候问题上合作来压美国在其他问题上让步。
At some level, Beijing wants to link climate change,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with some type of concession on human rights or political freedom.
这位曾经参与美中巴黎气候协定谈判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时就曾经要把气候变化问题跟美国在人权和政治自由方面的某种让步联系起来。美中气候政治博弈的核心被认为是国际领袖地位之争。美洲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说，气候将是下一个争夺全球主导权的核心。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中国或被视为引领全球气候变暖，那么这在很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很多方面走在了前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警告说，美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已经落后于中国。他说，如果我们不能领导可再生能源革命，难以想象美国能赢得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布罗德曼曾经代表美国在国际协议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谈判。他说，美国的当务之急是联手盟国制定一个七国集团研发协议，以应对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挑战。他说，七国集团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民主国家，彼此之间有一系列的贸易、投资等协议，但是长期以来，在至关重要的研发领域却缺少一个有力的、有效的合作机制。他对美国之音说，关于科技研发的协议远远不及贸易和投资等方面协议那样有力和全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人口不到14亿，中国将报告大跃进以来首次人口下降。 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二4月2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总人口不到14亿，这是自1950年代末大跃进以来报告的首次人口下降。
这名消息人士还说，人口数据非常敏感，需要政府各部门对数据及其影响达成一致才会公布。报道说，位于北京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黄文正表示，人口普查结果将对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以及各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方式产生巨大影响，需要非常小心地处理这些问题。中国每十年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第七次普查结果原定于四月上旬公布，中国推迟公布普查结果引发了争议。一些人猜测推迟发布的原因是人口数量大幅降低，令执政者感到危机。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4月16日曾表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准备在第六次人口普查发布信息的基础上增加发布更多信息，同时大幅增加普查公报数量，因此普查发布前的准备工作也相应有所增加。统计局会加快工作进度，力争早日向社会公布人口普查的最终结果。金融时报还报道说，分析人士表示，人口减少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可能很快就会被印度超过。中国人口危机的速度和规模都比我们想象的更快更大。黄文正对该报说，这可能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由于出生率的下降，中国近年来一直在鼓励生育。2015年的中国十八大第五次会议公报更是表示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但是政策的改变似乎并没有为中国提高出生率带来多少动力。根据中国公安部的数据，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计 1003.5 万，同2019年相比下降了约 15%，这一数字也比2020年的高考报名人数少了近68万。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说，中国虽然已取消一胎化，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而育龄夫妇生活压力大，面临住房困难、教育困难，并没有因为人口政策开放而催生出更多的人口。路透社报道说，出生率的下降和社会快速老龄化将给劳动年龄人口带来压力，并打击生产力。报道还说，凯投宏观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我们用前次普查数据所做的预测已经显示，2030年之前劳动人口将每年减少 0.5%， 对 GDP 的影响也类似，增长放缓将使得中国在经济方面赶上美国变得更难，对中国的全球地位或许也有无形的影响。
民调称，拜登上任后，盟友对美国好感度上升，却在中国急剧下降。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自今年1月美国总统拜登就任以来，美国一些盟友对美国的好感度有所提升，但中国对美国的好感度却大幅下降。
数据情报公司晨间咨询星期二4月27日公布了此次民调的结果。调查于4月16日至4月25日在14个国家进行，每个国家均有至少1100名成年人参与其中。晨间咨询将此次调查与1月11日至1月20日的调查进行了对比，发现自拜登就职以来，对美国有好感的受访者比率平均上升了 9%。 对美国好感度提升最多的是德国。调查显示，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的德国人占 46%， 三个月前这一数字还只有 24%。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也由三个月前的 62% 降至 37%。 与德国一样，法国和英国对美国的好感度也大幅上升，法国受访者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的占 46%， 较三个月前上升了 17%， 英国对美国的好感度达到了 46%， 较三个月前增加了 14%。 晨间咨询援引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副主席克里斯蒂安·威尔策尔博士的话说，大多数西欧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人，不喜欢美国强硬的外交政策，所以他们对乔治 W. 布什和特朗普的支持率很低。他还说，人们对拜登更放心，特别是随着巴黎协定的回归和他的政府试图恢复跨大西洋关系。晨间咨询表示，拜登上任后向全世界传达的信息是美国回来了。正如他上任两周后在国务院发表的演讲中所说，他宣称外交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在经历了特朗普执政的四年后，他对国内治理的传统主义态度，再加上对世界的这种新语调，似乎在很多西方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共鸣。在印太地区，美国的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对其支持率也有所上升。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的日本受访者占 55%， 这一数字比三个月前提高了将近 20%。 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的澳大利亚人则占 43%， 比三个月前增加了 10%。 民调显示，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的中国受访者仅占 17%， 比三个月前减少了 4%， 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的中国人则从 65% 增加至 74%。 美国和中国目前在一系列议题上的分歧导致两国关系日益紧张，这其中就包括香港、台湾和新疆等问题。美国民调咨询机构盖洛普公司上个月发布的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已经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调查显示，受访美国人中仅有 20% 对中国有好感，这一数字比一年前下降了 13%， 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人则高达 79%。
拜登政府称，头100天联合盟友应对中国的措施初见成效。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执政这个星期满100天，行政当局高级官员说，拜登政府在头100天里联合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并取得初步成果。
1月20日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的拜登计划星期三晚上到国会发表演说，向美国人民宣讲新政府头100天来面对的挑战和取得的成就，并展望未来的施政方案，希望获得国人以及他们在国会的代表们的支持。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二召集记者会，专门就拜登政府头100天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的成就提前向媒体做出简报。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资深官员在记者会上说，面对越来越武断的中国，拜登政府采取了与前特朗普政府迥然不同的做法，努力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合作，共同应对中国的威胁和挑战。这位官员举例说，我们举行了首次美、日、澳、印四方领导人峰会，接待了日本首相菅义伟，进行了新政府的首次面对面双边领导人会谈。我们终止了前政府从德国撤出美军的做法，我们还缓解了与欧洲的贸易紧张气氛。拜登政府这位资深官员说，上任政府疏远了美国的盟友，将他们推向了美国的竞争者，称欧盟去年与中国签订投资协议就是一个例证。这位官员说，在拜登政府上任后不久，美国的欧洲伙伴国在中国问题上采取的一些步骤证明，联合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策略已经带来了初步的成效。上个月，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协调行动，同时宣布就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 那是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美国的欧洲盟友首次因人权问题对中国实施制裁。此前，美国和多个盟国还协调行动，就香港、南中国海、贸易补贴等问题公开指责北京。白宫多次表示，拜登政府仍然在评估和制定美国对中国的整体政策。与此同时，观察人士们注意到，拜登政府迄今为止保留了前特朗普政府在关税、知识产权、香港和台湾等问题上的多项对华政策。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